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哦，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 HF Jesus 我们办的很多的特会，最赔钱的特会就是年轻人的特会，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奉献。学生的特会，可是你知道，我们每一年我们办才艺品格营，3000个。学生他们来参加，很多都是非基督徒。我们办青年觉醒特会也是要来祝福学生，预备他们进到校园的里面。但是我知道真的很多的教会，他们觉得做年轻人的事工不是那么的容易，真的包括我在内，我做年轻人的事工已经20年、做了20年还是青年牧区的区牧长，所有比我小的都做主任牧师了。但感谢主，我就是说我一辈子就是要做年轻人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年轻人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我记得有一个灵粮堂的分堂，他的牧师跟我分享，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接主任牧师，他就说神一直感动他要做下一代，要做年轻人。可是教会有一些的长职，教会有一些的这些的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他们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要 focus 在年轻人的上面的话，我们就要离开教会。然后呢，他就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在祷告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神告诉我说，如果你愿意服侍下一代的话，神就会把每一个世代都量给你的教会。但是如果你只顾现在你在教会的里面接的弟兄姐妹的话， OK, 他们可能会留，但是年轻人是绝对进不来的。结果真的就如同我跟他所分享的，当他开始看重在教会里面神在下一代，在青少年，在年轻人，然后在儿童上面的这些工作的时候，现在他的教会有很大的突破跟很大的增长。神把各个不同的年龄层全部都带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他们有很棒的学生工作，他们很棒的年轻人的事工。所以我真的相信这也是神要赐给Boston 生命和灵粮堂的一个很棒很棒的祝福，就是我们要看见所有的世代都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 Amen。 OK,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要跟大家介绍两个。第一个是我要跟大家抱歉，就是我们的同工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外面贩卖这些的商品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收支票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叫很多人说我可不可以开支票，然后他们说不能收支票。其实 我们是没有告知他们说其实我们是可以收支票。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购买什么东西的话，在外面你可以用支票，如果你没有带多多现金。那我跟大家推荐两个，一个是这个 Randolph 牧师呢，他的这个恩典系列的这个信息，你知道他是连续3年训政牧师都请他来专门教我们的生命培训学院。然后呢，特别在恩典的上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圣经教师。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那个伯特利教会他们开始他们的 School of Supernatural Ministry, 他们开始这个学院的时候呢，他就是他们里面专门教他们有关于恩典，有关于很多这些的课程的一个老师。那我们很有机，我们有机会在两三年前的时候认识了他，所以他就从此他就每一年都来台湾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恩典的上面。因为现在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讲员牧者，他们在讲恩典的时候，其实讲的有一点并不是对于弟兄姐妹来说并不是很全备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听恩典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反而很容易会偏掉。但是呢，这位牧师他所分享所教导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呢，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又在恩典的里面，可是又在真理的里面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跟大家推荐这个 Randolph 牧师。另外呢，这个 Danny Silk 牧师，他是在伯特利教会他们在他们的 Senior Leader Team 里面，然后专门负责在教会的里面的牧养，然后呢还有之前是负责牧养，然后还有任何的这些諮商辅导、婚姻、家庭都是他的强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这个 Danny Silk 牧师呢，他卖的书呢卖的比Bill Johnson 牧师还有 Chris Valentin 牧师都还要好。因为呢，大部分的人比较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你知道使徒跟先知的东西有些时候有一点难懂哦。但是呢，他是一个牧师的角色，所以他教导很多这些的东西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 practical, 讲到婚姻亲密的关系，然后讲到亲子的关系。然后上一次呢，他跟Chris Valentin 牧师来的时候就来带领我们整个使徒的特会，所以他所教导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 practical 的。然后呢，我们也然后你知道，其实我刚刚讲的 Bill Johnson 牧师跟 Chris Valentin 牧师，这位 Danny Silk 牧师是最难请的，他只来过台湾2次，所以他里面的这些的信息他以后都不会再讲了，来台湾也不会再讲了。所以这里面的信息对我来说是很宝贵，非常宝贵的。在我在怎么样牧养，然后教导尊荣文化，很多这些在 怎么样营造一个天国文化的里面的时候，这位牧师所分享的非常大的祝福我们。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些都是 USB 的版本，所以呢，你只要插进去电脑里面，或者是你的车子可以读的话呢，这些东西都很方便，所以你可以在你平常的时候就可以听这些的信息。所以都有中英文的翻译，是由我弟弟帮忙翻译的，所以就是有讲员，然后呢有我弟弟翻当这个就是有翻译，所以中英文都有。所以如果你要听英文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讲员都不会说中文，感谢主。好 ，All right， 然后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过去了好几年，我们都带了，每一年大概都带了将近100个，有些时候超过100个领袖牧者去到伯特利参访。我们常跟这些牧者分享说，其实呢，我们参加特会是一回事，这些人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一回事。他说，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知道什么是天国文化的话，你需要去到他们的城市的里面，去到他们的教会的当中，实际来参访。那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有大概从中国跟台湾呢，每一年很多很多中国这些牧者都跟我们去。然后今年我们也会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一个参访的这个聚会。然后呢，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短的这个介绍的影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牧师来报名。我们看这个影片。各位亲爱的牧者跟弟兄姐妹，过去的4年呢，每一年我们都带领台湾、中国还有世界各地大约100位的牧者跟领袖，参与在为期10天的伯特利教会参访之旅。我们渴望众教会跟牧者能够亲自的来体验、领受，还有浸泡在天国文化当中。在这个旅程的当中呢，我们规划了参加11月份，他们是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受邀的牧者的领袖特会。我们是可以直接的听到，除了 Bill Johnson 牧师之外，还有其他伯特利运动的资深领袖他们的分享。而领袖特会结束之后呢，周末还有周间，我们也规划了教会主日崇拜，还有事工的参访，比如说他们的 Healing Room 医治事工，他们的儿童事工、先知性的预言，跟1、2年级的超赞侍奉学院。更特别的是，我们还会邀请伯特利教会当中的一些核心牧者，还有事工的负责人，来与 Asia for Jesus 团队近距离的分享跟服事，不再只是参加特会，好像听一篇信息，而是我们实质的可以看见神是如何透过不同的面向落实天国的文化，并且带下天国的同在还有能力。每一年呢，我们都期待在这个旅程当中，所有的参访者可以实际近距离的接触跟体验这个虽然在非常偏远不到10万人城市的伯特利教会，而他们是如何影响跟震动全世界。每一年不但吸引了2500个学生悉家带眷的来到这个地方受装备，这里呢也送出了成千上万的复兴家不断的在震动列国。我们邀请你来加入这个伯特利的参访之旅，为你个人的生命还有教会经历到更大的突破。感谢主。 OK， 所以很多人说 Boston 生命和灵粮堂有点偏僻，但是我告诉你，再怎么偏僻都没有比伯特利教会偏僻。知道这个教会有够偏僻的，他们的那个教会呢，在一个不到10万人的一个城市里面，然后每一次我们要去参加他们的特会真的非常困难。我们要坐飞机从台湾飞到旧金山，再开4个小时的车才会到他们的地方。你知道我住在美国住了10年，我从来没有去过 Reading 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偏僻到不行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人，但是神却在那个地方拣选了他们来影响列国，来祝福列国。所以呢，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容易相处的一群，这些领袖 Bill Johnson 牧师、牧师，他们都是我们的属灵的父亲，然后成为台湾也成为中国教会非常非常大的祝福跟帮助。所以呢，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你愿意的话，因为你们去一定比我们便宜，你们从这边坐飞机去啊或怎么样一定比我们容易的多。我们要从中国跟台湾带大概快100个人去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感动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的牧师来报名。感谢主。我要来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了。 OK， 那个工商服务时间结束了。 OK，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现在就在这里，主，你不但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更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话。主啊，主啊， 你的话语是灵是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就要带来一个极大的更新跟突破。主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求你今天呢也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不但能够得着知识，主啊，让我们更是得着启示，进入到这样的经历的里面。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呢，我分享了这个被求者思维，被求者思维，所以今天我要继续的往下讲。我说每一个人出生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都有这个被求者思维，所以我们需要神呢能够来更新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那为什么会有被求者思维呢？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呢全人类都在这个被求者的思维的里面。今天如果我们要迈向自由，我们要活出神所为我们预备那个自由的生命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来对付的是在你里面那个被求者的思维。那我们今天呢这一堂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到底在创世纪第三章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不好意思，我的 monitor 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我妈的声音，对，我需要听到我的声音再大一点，谢谢。 OK，我知道可能你对你们来讲很大声，但是我很习惯要听我的声音，听大的大声一点。好，谢谢。那到底在创世第三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全人类都陷入到这个被求者思维的光景？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可是那件改变的事情呢，真的是超级麻烦的。让我用这个方式来说明到底改变了什么。OK， 两年前的时候呢，我开始不能够戴隐形眼镜太久，我需要常常戴眼镜。 OK， 那我的近视快1000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但是请你们不要控告我或定我的罪。 OK， 因为我跟我们的牧师，我跟我们的牧区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子。 OK， 你知道我从大学戴隐形眼镜到现在，我只有一个礼拜把我隐形眼镜脱下来一次。你知道我超级懒的，所以我戴上这个隐形眼镜，对不对？我一个礼拜脱下来一次。 OK，你知道人家说你怎么没有瞎眼这样子，就是我就是很懒，所以我一个礼拜，但是我发现到我40岁以后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戴眼镜戴太久，所以我需要，我现在很乖了，我现在每一天都脱下来，所以我就必须要有些时候常常戴我的眼镜。以前我的眼镜都摆在那边摆了10几年都没有再戴的。 OK， 但是现在呢我就需要戴我的眼镜。那我近视快1000度，所以没有眼镜的时候我是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我把眼镜摘下来，然后我忘了我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第一个呢，眼镜不见了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我的眼镜不见了，废话。 OK， 我的眼镜不见了。但是第二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所失去的正是我需要找我眼镜的方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的眼镜不见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可以把我打出来。 OK， 但是呢我更深的问题是什么？更深的问题是，我所失去的正是我需要，下一章，正是我需要找我眼镜的方式。哦，这个是你继续往，有那个，这个是复习，就往下走就好，往下走就好。 OK， 这里 OK， 我所失去的正是我需要找我眼镜的方式，我所不见的正是我要找回不见东西的方法。我要告诉你，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对你的灵魂，你看事情跟理解这个世界的眼光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个。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又失去了，我们就失去了某一个很关键的东西。这跟今天我所要说的耶稣要来解决的问题是有关的。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要来解决那个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的话，我们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法就会偏掉。你知道耶稣来，他为我们降生，他行走在地上，他献上自己为祭而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浇灌了圣灵下来，这一切的一切，请问耶稣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他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耶稣来他到底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最自然最直觉的答案就是罪。 OK， 耶稣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OK，但是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罪这个字一次都没有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地方，罪这个字一次都没有出现。顺光牧师，我不是异端，我只是在告诉你，中文没有，英文没有，原文也没有。我们若能够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察觉到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跟你跟我所想的很不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传统的认知告诉我们耶稣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OK，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东西可能会很 shock 里面当中很多的人。你知道我到很多地方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个牧师跟师母跑来跟我讲说，舒华牧师，你分享这个东西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真的很 shock 我，但是我就是要 shock 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们的心意要怎么样更新而变化。 OK， 所以呢，耶稣，我们传统的认知在教会里面，我们被教导的是耶稣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可是我只要告诉你，罪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三章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你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误解了耶稣要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OK，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大家一直很 care 的是什么，一直很专注的是什么，是罪的这个问题，是罪的这个问题。可是你会发现罪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三章一次都没有出现。但在讲这个之前呢，我需要先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你如何认知一件事情比起你认知到什么还要来得重要。 How you kn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 OK， 你如何认知一件事情 How you know 比你知道了什么 What you know 还要重要。OK， 我以前以为你如何知道一件事情跟你知道什么是一样重要的。我以前这样认为，因为 what you know what 内容讲的就是神默示完全无误永不动摇的圣经。你知道神的圣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却发现有一种理解圣经跟认知神话语的方式是会带来死亡的。这是为什么？你是怎么样认知比你认知了什么更重要。我再说一次，你是怎么样认知比你认知到什么更重要。因为身为领袖，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助人知道什么是对的。譬如说，大家如果有上这个蒙福人生这个课程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教导大家十一奉献的真理。OK， 譬如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是对的，譬如说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却很少帮助人用对的方式来理解。你没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想象有多少人他们上完蒙福人生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们是变得在律法主义的里面害怕自己偷了神的钱会受咒诅。上完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们是很害怕，是很恐惧，他们害怕说我们有没有偷神的钱，我们会不会受咒诅。然后我告诉你，因为你认知这个事情的方式是错的。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3章第15节。请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他说你们这些宗教人士啊，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要使一个人信相信你们的，所相信的，当他入了教的时候呢，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哇，你这样看到耶稣讲话还真的火力全开。 OK， 耶稣要讲话，叫门徒吓死了，小声对耶稣说，耶稣啊，这些人是牧师，你正在跟这些牧师说他们在使人下地狱。耶稣说，哦，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吗？我们继续往下看23章第27节，我们来读。请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耶稣说他们是死人骨头，耶稣说他们是粉饰了的坟墓。门徒们心想说，哇，这真的是我所参加过最恐怖的牧者参叙。就是耶稣对这些牧师，对这些宗教人，对这些领袖呢，他是这样子。你要知道，法利赛人虽然比所有人更熟读这本完全无误永不动摇的圣经，但是呢，他们所认知的方式却是把当时的人带进到死亡而不是生命的里面。所以我要再告诉你，你如何认知一件事情比你认知到了什么还要来得重要的太多了。 How you know is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knowOK， 好，亚当跟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前呢，原本有一种认知神话语跟真理的方式，是让他们可以活出我们在上一篇信息里面有分享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来领受、承载跟传递神的气息跟生命。人活着的目的是要来 receive、contain 跟 broadcast the life of God， 神的气息跟神的生命。而在当时呢，亚当夏娃是没有圣经的哦。他们没有圣经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出来，但是因为神生命的气息在他们的里面。你会发现在这个迈向自由的旅程的当中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学一个知识，而是我们要学一种方式。 We are not learning a knowledge, we are learning a way, 一个方式。
在教会的里面你可以学100个对的知识，但是如果你的方式是错的话，这100个对的知识呢反而会是有害的。就像是以对的答案来回答错的问题，它就会变成错的答案。仔细听好，你用对的答案回答错的问题的时候，它也会变成错的答案。同样的，你如何理解神的话比你理解了什么还要更重要。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你知道道路英文是什么？ The way. I'm the way. 我就是那个方式。I am the way.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方式。因为若是你不是以耶稣的方式跟以天国文化的思维来认知的话，而是你是以你的头脑来认知，你的信仰会经历到的是谎言、死亡跟捆绑，而不是真理、生命和自由。悲哀的是，这正是很多的人信基督教的经验。因为我再说一次，你如何认知比你认知到了什么还要重要。你如何认知神所说的，或是神的话语，或是神的旨意，比你认知到什么还要来的重要。 OK， 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边讲到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希伯来文呢讲的是一种特殊的景象。Okay? 可以悦人的眼目，它讲的是一种特殊的景象。这跟描述摩西在旷野看到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意象是同样的。这个可悦人眼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到一个属灵跟实质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景象。他看到一个属灵跟实质纠缠在一起的景象，譬如说摩西在旷野里面他看到荆棘是实质的，可是那个上面有火，那个焚而不毁的那个火呢却是一个属灵的东西。所以这个属灵跟实质纠缠在一起的景象，亚当跟夏娃呢有一种看事情的方式是我们所没有的。这里说这个园子里有各样的树，请问有多少人看过树的？向我举手一下，有多少人有看过树？ OK， 感谢主，大家都有看过树。 OK， 大家都很正常。 OK， 好，每一个人都有看过树，但是我要想要请问你有看过生命这种水果吗？请问你有看过生命这种水果或是知识这种水果吗？可是我要告诉你哦，亚当夏娃他们却看得到，他们可以看到一棵树长出生命的果子，一棵树长出知识的果子，但是我们却只能够看到树而已。亚当夏娃他们却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属灵的东西叫做生命跟知识。你要知道分别善恶树的那个东西就是善与恶的知识，他可以看见生命的果子，他可以看见善与恶知识的果子，到一个地步是他们可以摘下来放在嘴里咬一口然后吞下去。意思是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亚当跟夏娃他们在接收现实的状况的时候呢，他们是能够同时看见物质跟属灵的层面，仿佛这两者是合一的，是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经历到一个他们看不见的属灵状况跟他们看得见的物质状况融合在一起。而我要告诉你，这个经历才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只能够看见物质的领域的里面，意思是说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我们只能够看到一半的真实的状态。 OK， 你知道有人说，哎，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迷信啊，你们相信那看不见的灵界，你们相信那看不见的属灵的领域的力量，你们这些不科学的野蛮人，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眼见为凭吗？你知道我们周家在美国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下一代， OK， 你知道我们家的第四代的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们的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呢，你知道吗？他们在美国长大，他们竟然不知道有邪灵跟魔鬼。他们从小在教里面长大，他们不相信有邪灵跟魔鬼，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就说，哎，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那么迷信啊，你们怎么看见那些看，你们怎么相信那些看不见的。我只想要问你，请问你有看得到 WiFi 或是手机讯号吗？你看得见 WiFi 或是手机讯号吗？Okay? 没有这些你看不到的讯号你还活不下去呢？你看到这些广播电波吗？你肉眼看不见的不代表它并不存在，因为我们的五感只会让我们接收到物质领域的讯息。可是你会发现亚当跟夏娃他们所拥有的不只是五感而已，他们可能有的是十感或是二十感，但是呢，他们就是可以看见这个我们所看不见的，就是物质跟属灵的层面。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自然也是非常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圣经从头到尾充满了属灵跟物质层面纠缠在一起的描述， 因为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 reality 也是一样，属灵跟物质的领域是彼此交错，也是互相影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从物质的角度来的眼光来看圣经的话，你读不懂圣经的，你是读不懂。为什么？因为所有里面的描述都是属灵跟物质彼此的交错，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身为活在这两者之间的信徒，也就是身为教会，我们就是一脚踏在物质的领域，可是我们也是一脚踏在属灵的领域，然后思想他们可以如何透过我们彼此交会，也透过我们这一群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以天国属灵的真实来治理这地，来塑造文化，使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在地如在天。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再说一次，身为活在这两者，也就是属灵跟物质的世界的信徒，我们是一脚踏在物质的领域，可是我们也是一脚踏在属灵的领域，然后我们每天在思想如何能够他能够透过这两个领域，可以透过我们，我们是那个中间人，透过我们可以彼此交汇，透过我们这群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以天国属灵的真实来治理这地，来塑造这地的文化，使神的国可以临到地上，在地如在天。在地如在天意思是什么？地是属灵的，可是天、对不起，地是属、物质的，可是天是属灵的。在地如在天是什么？天与地交汇，透过谁？你跟我。透过你跟我，转化是什么？转化就是要使神的国、天国的领域跟物质的领域交汇，使天堂的领域可以降临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是你的学校，不管是你的家庭，不管是你的职场。Okay? 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敬拜的当中与神的同在交汇，当我们的财务与神国的价值观交汇，当我们的婚姻跟家庭与这位爱的源头交汇的时候，转化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下一个 okay? 转化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所以与耶稣一同作王讲的不是要有更好的行为，而是要使怎么样，使两个这两个世界，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透过我们能够交汇 okay? 当他们可以透过我们来交汇的时候，转化这个改变自然而然就会发生。我再说一次，我们活着的目的是要来领受、承载跟传递神的气息跟神的生命。不管今天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业务员，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就是要领受、承载，以至于神的气息跟生命能够透过我所做的东西传递跟释放出去。因为神设定我们的生命，他设定我们的灵魂就是如此，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能够很自然的将我们所领受跟承载的可以传递跟释放出去。Okay? 礼拜五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仔细听好哦，神永远不会要你为他做事。我再说一次，仔细听我说的，神永远不会要你为他做事。你明白我所在说的吗？神永远不会要你为他做事，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就是被求者的心态。你说神啊，我要为你做大事，神啊，我要努力把我的人生管好，我才能够为你而活。可是真理却不这样。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从来没有设定你要为他做什么 for him， 而是设定你要从他而做 from him。真理是神从来没有设定你要为他做什么 What will you will do for him， 神是设定什么 His design， 他设定你要 You do it from him， 透过他你来做，你会领受承载神的气息，以及从你里面释放出来的不只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不只是正确的行为，而是神转化性的气息，不只是你不再看色情的网站，而是你可以跟人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你不再发脾气而已，而是你能够与人有意义的在爱中连结，不只是你不再操弄跟掌控，而是你能够跟人建立健康的互动。这才是自由的真谛，你就是重新的回到神所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领受承载神他自己，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传递释放出神的同在跟神的大能。我们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是那个器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我们学习怎么样领受跟承载接待神的同在跟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无论我们所做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释放出去。因为神永远没有要你为他做什么，神是要你透过他来做。 OK， 透过他来做。好，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神是用尘土他捏成了人的形状，然后他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他里面，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 Okay, 神向他吹气，然后呢，他原本只是一块土而已，神向他吹气就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注意哦，让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能够同时看见，同时和看见跟生活在属灵跟实质层面当中的，不是他努力活出的好行为，也不是他的好表现，而是他的源头，也就是神生命的气息在他的里面，使他可以领受那个不能被夺走的身份跟命定。亚当之所以会成为有灵的活人，是因为神吹气他的里面，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 okay? 神吹气在他的里面，是他领受他不能够夺走的身份，他领受了那个不能够夺走的身份跟命定，所以透过他领受承载了神的气息，这个不朽坏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也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请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你会看见亚当跟他的妻子活在地上，每一天他们都吃生命树的果子，每一天他们都在与神互动当中，不断的领受跟承载神生命的气息。这不但给了他们一种接受跟理解事情的眼光，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也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活人，有灵的活人，是因为谁？神生命的气息。 OK， 直到了第三章，直到创世纪第三章，创第三章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先跟你说一个错的答案，但是这个错的答案呢，听起来好像没有错。OK， 我先跟你分享，耶稣要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先给你错误的答案。错误的答案是神设下规定，亚当夏娃违反了规定，违反规定的惩罚就是死，使亚当的后代都背负了死的刑罚。所以耶稣来要赦免洁净我们所有的罪的过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OK。我先跟你讲的是，这个是错的答案哦。OK， 耶稣来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错误的答案，神设下规定，亚当夏娃违反了规定，违反规定的惩罚就是死，使亚当的后代都背负了死的刑罚。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要赦免洁净我们所有罪的过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告诉你，你会说牧师，这听起来哪有错？这听起来是对的啊。但我要告诉你，实际发生的不是这样子，神并没有设下规定。是我们被求者的心态认为神制定规定是要等着人来犯错的，可是我要告诉你，在当时神并没有这样做，神只是在描述事实，然后再给亚当跟夏娃选择。 OK， 神在描述事实，然后他给亚当夏娃选择，神把真实的状况告诉我们，然后给我们选择，因为若是没有选择的话，自由的概念就不存在。 OK， 我们现在在讲自由。 OK， 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这个概念存在的话，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想过，分别善恶树是谁放在那边的？谁？魔鬼吗？是魔鬼放分别善恶树的吗？是谁？神。为什么神？神如果你不放这棵树的话，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不会在这样子的咒诅的里面啊。为什么死亡疾病什么都不会来到这世上？神你怎么那么坏？你为什么放了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个地方呢？因为神放那个东西在那边，所以你有什么选择？你有选择。 OK，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敬拜是这样子，你如果没有的选择的话，就不是敬拜；你如果没有选择的话，就不是真的爱。 OK， 神给我们什么选择？你知道吗？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不是要做他的傀儡，不是要做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而是要与神逐梦，在天父的身边与他一起同工。很重要哦。当我们要说我们以后在永恒的里面，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或者在地上，我们不是要做耶稣的傀儡，我们也不是要做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而是我们要与神逐梦，在天父爸爸的身边，跟他一起来同工。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跟体贴他的心，并且自由的做出选择来。这不只对于现在，对来世，我们能够活在自由的里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天堂的时候，你不会失去你的自由意志而变成机器人？有多少人知道，在天堂你不会变成机器人？ OK， 在天堂你也不会失去你的自由意志，不会说到天上的时候你就说啊、哦，我是谁，我变成谁？ No， 在天堂你还是有你的自由意志，你也不会变成机器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说殉光牧师，那如果我在天堂犯罪了怎么办？不好意思，那还是被囚者思维的心态的思想。OK， 神在伊甸园都没有在担心了，你觉得神在新天新地他会担心吗？
我觉得好像有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需要让你消化一下 OK 消化一下。神对亚当夏娃说什么？神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就会死。 OK， 他描述完真实的状况的时候呢，就给他们选择。 OK， 神讲完，你发现神讲完的时候神就走了，神就出国了。 OK， 神完全离开现场。 OK， 他没有派天使天君驻守在分别善恶树的旁边，他也没有把手挡在树的前面不准亚当跟夏娃靠近，或是他也没有直接一脚把树踹开来，而是在那一天，你知道吗，神眼睁睁的看着亚当跟夏娃改变了全人类历史的轨迹。他站在那边，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就吃了分别，他看，你知道当他们吃的时候，你觉得神有没有看到？看，神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个人改变了全人类历史的轨迹。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在那之前，亚当是领受承载传递出神生命的气息，亚当他所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可是在那一刻，他转离了他生命的源头，当他离开他离开生命的时候，死亡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这不是神的惩罚，只是后果而已。仔细听好哦，你知道我们被囚者的心态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什么？我们认为说，神说你吃的时候你就会死。你知道我们听成什么吗？你吃的时候我就会杀死你。神有说你吃的时候我会杀死你吗？没有，神只是告诉你说你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死。这是他只是在描述这个真实的状况而已。 OK， 我举一个例子，你去偏远的深山里面宣教，你没有带手机充电器，那个地方呢也没有电，也没有插头，也没有办法充电。我要告诉你，不管你手机电池的容量有多大，或者是你里面的那个 OS 还有多省电，手机死掉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Your cell phone will die， 只是因为什么？你找不到充电的地方，你没有带充电线，你没有办法充电。神并没有说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我就把你杀掉，神只说你吃了你就会死。因为当你转离了生命树，生命就不能够再进到你的里面，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就会开始死亡，使他们成为有灵活人的东西，现在正开始从他们的里面一点一点的漏掉。但是我要告诉你哦，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他们不只是失去了什么，他们还用了别的东西来取代。他们转向了什么？他们转向了分别善与恶的树。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在那一瞬间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源头，而这个源头一点都没有办法赋予他们生命。知识的问题，我现在我要讲知识，善与恶的知识其实就是知识。 OK， 知识的问题呢，不是因为知识是好还是不好，知识的问题是它不是生命。当你舍弃了生命的源头，转向你善与恶知识来成为你的源头的时候，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做的话，你就成为了你自己的源头。就像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对摩西说，摩西啊，请你把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们不想要去跟神说话，请你把神的律法，请你把善与恶的知识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听神的声音，我们害怕与神互动。我要告诉你，当你做你自己源头的时候，原本使你成为有灵活人的生命气息就被切断，你想要自己活着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源头，很多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神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的话，你还是你自己的源头，或者是知识是你的源头。听好，善与恶的知识都会使你死。耶稣来解决的问题不是行为偏差，而是人试图成为自己的源头。我现在讲了，不管是善与恶的知识都会叫你死的。耶稣来解决的问题，他不是解决行为偏差的问题，他不是解决你犯罪的这个问题，而是呢，人试图要成为自己的源头。当我们用善的知识加上人的意志力来成为启动转化的引擎，意思是说我们渴望看见改变，我们就用善的知识加上我们的意志力来成为启动转化的引擎的时候，我们是以基督教的用语来包装所谓的人文主义，然后叫他做门徒训练。 It will never work。 我再说一次，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领受到很多善的知识，我们就加上我们人的意志力，然后我们说了，我们渴望看见转化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我的校园，我的职场，成为转动引擎的时候，我们用基督教的用语来包装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然后我们称它叫门徒训练。 It will never work。 为什么？因为改变你生命的不是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你的知识，改变你生命的是神生命的气息。 Amen。 听好，知识永远不能够取代生命，
他们在那一刻亚当跟夏娃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是你拔掉电脑的电源线，把一条资讯传输线插在你电脑的电源线的接头的上面。我不是说资讯不好，但是你要知道资讯就是不是电源，同样的知识也不是生命。当你切断了生命的源头，你转向知识的时候，你再怎么样的努力，你都没有办法从知识的里面找到生命。你知道吗？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直在学该做什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读圣经，听讲道，上装备课程，学习更多的原则策略跟方法。可是耶稣却说 I am the only way， 我是那唯一的方式，我是那唯一的道路。你说耶稣啊，让我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基十二，让我告诉你所不知道的双翼，让我不告诉你所不知道的 Alpha 课程。知道现在在台湾最红的是什么？是幸福小组。让耶稣啊，让我告诉你我你所不知道的幸福小组。耶稣让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吗？现在天国文化装备的课程很夯耶。让我告诉你，耶稣说 No， I am the only way， I am the only way。 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来是要叫我们得什么？是知识吗？他叫我们得什么？并且得的更丰盛。他对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你若求我，我就给你活水的江河。一次又一次的，耶稣并没有说，哎，你们要表现好一点，你要把什么瘾戒掉，你要把什么坏习惯戒掉。他把我们带离了善与恶知识的树，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用他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因为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也没有办法靠你自己来感受到生命，是神的国主动，这生命的源头也就是耶稣必须要主动的来领导你。我刚刚不是说吗？创世纪第三章没有罪这个字，虽然没有罪这个字呢，但是罪的概念却充满在整段的经文的当中。可是如果你用被囚者的心态去看的时候，你会认为罪就是悖逆、不听话或是坏行为，而解药呢就是好的行为。意思是说恶的知识需要被善的知识来解决。可是如果你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罪不是我们所犯下的坏行为，而是关乎我们所选择的源头是什么。Okay? 罪不是关我们所犯下的坏行为，而是关乎我们所选择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里面是空虚没有生命的，那我就是被死亡所充满，而这就是罪的状态。如果我的里面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气，神生命的气息在我的里面的话，我的里面是空虚没有生命的，那我就是被死亡所充满，而这个才是罪的状态。我举几个例子，请问当你正在被神大能的灵充满的时候，你会想发脾气或说谎吗？你在那被圣灵大能的灵充满的时候，哇，你在那个聚会里面，或者你自己在被神大能充满的时候，你会想要说谎跟发脾气吗？ No， 不会。请问你在敬拜的当中领受到神荣耀同在的时候，你会说，哎，我们现在上个色情网站还不错，你会吗？你会刚刚你在那个地方敬拜的时候，你敬拜的时候你突然想到色情网站，色情我要上色情 No， 如果你被神大能的同在充满的话，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根本不会有。我告诉你，没有神生命的气息在你的里面，为了要感觉到是活着的，我们就会转向另外一个源头。我们恶的知识要我们透过性、毒品、暴力或是各样的瘾来感受到我们是活着的，或者是我们也有可能转向另外一个知识，叫做善的知识，用卓越的表现跟服事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但是不管是善的知识或是恶的知识，都只是试图让你成为你自己的源头，而那个结局只有死亡。所以耶稣对众人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我来是要叫你们可以表现得更好，只等到我回来吗？不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你们转离分别善与恶知识的树，而转向生命树。我再说一次，耶稣说我来是要让你们转离分别善与恶知识的树，然后你们要转向生命树。因为一直到今天，神仍然在邀请你，他伸出他的手来要触摸你，他要以他的生命来充满你，使你成为你被造所要成为的那个有灵的活人。你表现得更好不会产生生命的，然而在你里面属神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将远超过不只是好行为，更是神的大能。一个被神生命所充满的人，不只是不会去做坏事而已，而是从他的里面能够释放出转化的大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承载跟传递释放出神生命的气息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使大麻风的得洁净，也就是说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也可以白白的给出去，不是因为我们是更好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好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们都不犯罪，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源头，神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犹太人说要在这里敬拜，撒玛利亚人说要在那里敬拜，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要这样做，我的牧师却告诉我说要那样做，耶稣啊，到底我该怎么做？你知道有多少人跑来跟我说，牧师我该怎么做，我的婚姻这个选择，我的工作这个选择该怎么做，他在问我说，牧师我该怎么做？你知道，然后他很喜欢问牧师啊，他 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一样，牧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牧师什么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让我告诉你，这是善与恶知识的问题，耶稣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只是想赋予生命，所以他说，你若知道我是谁，你若知道我就是那棵生命树，你就会求我，而我会给你活水的江河，你将永远不再空虚也不再饥渴。在那一刻，从我们善与恶的知识的眼光的里面，我们会以为耶稣是在批判他过去的感情的历史，其实你要知道，耶稣只是在告诉他说，妇人，你里面在饥渴生命，但是你却是从错误的源头来喝。你善与恶的知识告诉你说，只要有了爱情，你就不再饥渴了。可是我却要让你知道，那一小杯的水是比不了我要给你的那个活水江河。你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想要透过感情来止渴，有些人却想要透过表现、善行或是成就。然而这两者都没有办法取代跟阻挡耶稣要浇灌在你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耶稣说，我就是那棵生命树，你愿不愿意转离那分别善与恶的知识，让我的生命充满在你的里面，我的生命可以叫你得自由，我的生命可以释放你。最后我分享一个见证，多年前呢，这个专门来教这个自由施工的这个巴佩牧师，他在一个国家对300多个牧者分享自由施工聚会的隔天呢，就有一群牧者领袖来找他说，他说，牧师，我们真的觉得你分享的都很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你讲的都很对，那我们以前可能做的东西都做的方式都错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于是下一堂当巴佩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进来，他就请了一个敬拜主领来到台上，他就对这个敬拜主领是个姐妹，他就对这个姐妹说，等一下我会请你唱你最喜欢的一首敬拜的歌曲，我要你让大家看看你有多会唱。在这唱之前呢，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他就问这个姐妹，他说，你有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吗？这个姐妹说没有。那你觉得你唱得好吗？你要人家怎么回答？然后呢，他就说，那姐妹，你觉得弟兄姐妹喜欢你带敬拜吗？你知道Bob牧师呢，就是想办法让他专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个姐妹超级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接着Bob就说，嘿，现在你可以开始唱了，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多棒的歌手。这个姐妹就开始唱，哎，唱的还真不错，蛮有恩高的。唱完之后呢，Bob就对他说，谢谢你姐妹，现在呢，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我要你安静，闭上眼睛，我要你问神，神是怎么想你的。当那个姐妹把眼睛闭起来，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开始流泪。接着爸爸说，姐妹，我要你问神，他想对你说什么。那个姐妹在台上双脚开始颤抖，突然之间你会发现那整个房间的气氛都改变了，因为那个姐妹正在转换她的源头，她正在领受承载神生命的气息，只是她还没有唱出来。爸爸牧师说，现在我要你请神对你唱一首他最想要对你唱的歌。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刻，所有房间的人都快要站不住了，台上的讲员跟敬拜团都不自主地跪了下去，在会场的当中也开始有人在哭泣，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姐妹还没有开始唱。接着爸爸牧师说， 姐妹，现在你把刚刚神对你所唱的唱出来吧。这个姐妹一开口，唱的是几分钟前的同一首歌，但是神的同在却大大的降临，很多人倒了下去，很多人全身颤抖，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因为重点不是做什么，那个姐妹唱的是同样一首歌，重点是那个方式。 It's about the way。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源头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源头是神？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再说一次，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做了这两件事情，我们转离了那个生命树，我们转离了我们生命 的源头。那使我们成为有灵活人，有灵的活人的是神生命的气息。可是呢，我们不但转离了生命树，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用分别善与恶的知识要来取代这个生命的源头。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远离了这个活水的江河，第二个，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他们凿了一个池子，可是这个池子却是不能够存水的。他们说，只要有这个池子，我们就不需要神了。只要有这些的知识，只要有这些的神学观，你知道，像那些的法利赛一样，只要我有这些的知识，他们却认不出来，站在他们面前的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今天神也在问我们，你知道耶稣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你的犯，不是你所犯的罪，不是你的行为的偏差，不是你还在怎么样里面挣扎。耶稣要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你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如果你让神的生命每一天不断的充满你，我告诉你，神生命的气息是带有那个转化性的大能，改变的大能。你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突破跟改变，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你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突破跟改变，你不再受到那些过去的东西所缠累，是因为你把你的眼目定睛在那个生命的源头上面。那个姐妹，敬拜的姐妹，她唱的是同一首歌，但是怎么唱，你的源头是谁，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Amen。 我们从周围上站起来。这个教会叫做生命河灵粮堂，你不要忘记为什么神要给你们这个名字，因为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耶稣，你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好不好？今天在这聚会最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我们不要东张西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我们的心。我要你问神，我要你问圣灵，主，你今天在对我说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神的声音，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取代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一直努力，你一直努力，想要看见突破，想要看见改变，但神说，孩子，你要安静，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神。It's not by effort. It's by my spirit. The life of God flowing to you. 神从来没有要你为他做什么。神说，我要你透过我来做。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领受神他自己。他可以为我的家人所做的，是我永远没有办法为我的家人所做的。他能够释放生命医治，他可以释放自由喜乐，他可以释放安慰， 是不管我再有怎么样多好的口才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欢迎你，生命的气息我欢迎你，求你向我们来吹气，求你来充满我们。主，我的里面枯干，主，我的里面饥渴，我试图要让我自己感觉到是活着的，不管是用善的知识或是用恶的知识，但如果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那一位正向我伸出他的手来，要让我的里面，要让我的腹中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耶稣对你说，你将永远不再饥渴，你会感觉到我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You are alive. You are alive because of me. You are alive. 耶稣，就是把你的眼目，把你的源头定睛在了转到他的身上。 You are our source.是我们的源头，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来带下医治，来带下释放，向我们吹出你属天平安的气息。耶稣，我们需要你，阿爸天父，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主，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是被你的声音，被你的同在所带领的一群人。没有你的同在，我们跟这世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来寻求你，让我们更多来寻求你。哈利路亚。好吧，我们就用诗歌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主，今天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来浇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主，让我们永远不为我们自己凿出一个池来，我们是要来就近这活水的江河。
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就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属天的安息。
神是在安息的频率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在安息的里面，他要浇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更多来寻求他，
更多寻求你，更深寻见你，更深寻见你，更加爱你。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 我承受不起，我荣光在你十天的安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活泉在你怀中感受你小的生命，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十天的安息。我融化在你数天的安息。
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里面有个感动，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马大在忙碌很多的事情，可是玛利亚她却选择了那上好的，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他生命的气息。主啊，忙碌不能够取代你，主啊，我们的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责任也不能够取代你，因为耶稣唯有你是我生命的源头。主啊，让我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声音，来领受你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主啊，让我们就像那个井边的妇人一样，哦，主啊，主啊，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饮于这活水的江河，我们的里面就永远不再枯干。主啊，让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饥渴，哦，主啊，如鹿切慕溪水一样。哦，是给拉巴的拉巴，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哦，拉的拉巴苏鲁是给拉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哦，的拉的拉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哦，拉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的拉巴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哦，的拉的拉的拉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哦，苏鲁的拉的拉的拉的拉的拉巴的拉巴的拉巴苏鲁是给的拉曼苏鲁是给的拉。哈利路亚！最后我有个感动，每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救主的，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源头，你知道是因着神生命的气息使你成为有灵的活人。过去在罪的里面，过去我们是在死亡的当中，然而今天神在邀请你，他要向你的生命来吹息。耶稣基督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为你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我就是这活水的江河，我就是在那创世纪第三章，我就是那个生命树。今天如果你来就近我，你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我来是要使你的生命永远不再经历到死亡。今天你可以做这个决定，你可以为你自己做出这个选择，你要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你要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不断地向你释放出他生命的气息，使你的生命永远不再枯干。如果那是你的话，我数到三，你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让耶稣看见。当耶稣看见的时候，他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耶稣要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将永远不再一样。你不是相信基督教，你不是相信一个宗教，你是接受这位生命的源头耶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而他才是你生命当中一切所有问题的解答。我数到三，如果你要接受耶稣的话，把你的右手高高的举起来，耶稣看见就要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Are you ready？一二三，有谁要接受耶稣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我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圣经上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我要带你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我来到你面前，好不好？其他的人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需要你。今天早上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相信你为我降生，我也相信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相信你为我死里复活。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的生命也将永远不再一样。谢谢阿爸天父，谢谢耶稣圣灵，我也求你每一天都来充满我，用你生命的泉源来充满我。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拍手，把所有的掌声跟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哇，感谢主哈。好，我们请坐。真的是我们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那个永活永不止息的泉源里面， Amen。 好，愿神祝福大家，找到生命的泉源，而且每一天都选择跟随耶稣， Amen。